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主要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注解呢，偏心怠人心。那什么是偏心怠人？那英文的话讲的 favoritism， 但是呢可以是偏爱一个人，也可以偏恨一个人，这是不是都是偏心呢、啊、对不对？你特别喜欢一个人，给他特殊照顾，或者跟对一个人你不对他不好，你给他歧视压迫，这都是偏心嘛，对不对？所以呢偏心待人呢是告诉我们怎么走都不对，要照着神的道路走，不偏离左右。所以呢简单定义是什么？不顾其他人利益和感受，或者公平公正的规定，而给某些人特殊的关注或者特权。那反过来呢，就是给某些人特殊的歧视、偏见或者压迫，这就是偏心待人，对不对？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对不对？大家都排队呀，到前面去办事儿，对不对？哎，你来一看，哎，这家伙看得挺顺眼，你到前面去，合不合适啊？对不对？就是给他特殊的关照，对不对？给他特殊的利益，那别人都排在那儿了，对不对？或者你就看，哎，这个家伙我就看他不顺眼，对不对？要不拉你到后面去。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偏心待人呢？神告诉我们，这都是不对的。那今天这经文呢，主要告诉我们：第一呢，不可以看人的外貌，照着外貌待人的话呢，是不合宜的。而且雅各一开始讲什么？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是什么？他是对着他的犹太人讲的，也更是对什么？给所有的基督徒讲的。所以雅各这段话就是什么？是针对我们讲的，所有的基督徒们听好，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对不对？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以外貌待人，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重负轻贫，不怎么样？不可以偏心待人。今天呢，就这一段经文，雅各主要跟我们讲的。那讲到这个外貌待人呢，在中国啊，经常是这样子，对不对？这已经是各个民族、各个传统呀，所有在这个公共场合服侍的人呀，或者这些呀，都已经一向就是这样子，我们说的见风使舵，看人下菜，对吧？所以呢，当年这个苏东坡，有人说不是苏东坡的，是郑板桥写的，就人家题字，他就给他提了一个呀，这看到一般的人穿着不怎么样，看消费能力也不行的，坐，说不定连茶都不给上，对，或者给人茶。看到那个穿着比较好一点，对，消费能力可能高一点的，对不对？有点地位的，请坐，上茶，对不对？如果看到一个人后面跟了一群仆人，好像有威势地位呀，权贵人来了，怎么样？请上座，上好茶，对不对？那么更尊重人家，赶快上好茶，对吧？这是什么？这是见人下菜，就是靠外貌待人，这样呢？雅各跟我们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应该这么做。那我们看看呢，事实上呢，孔夫子呢也犯过这个毛病。孔夫子呢，在《史记》里面，那个《仲尼弟子列传》里面呢，就记载了两个人，一个呢叫宰予，一个叫子羽。这个呢，宰予这个人呢，长得也很英俊，反应非常灵敏，口舌便利。你讲什么话，他们肯定回答，而且回答得很好。这个孔老夫子就听说，哎，这小子不错，以后可能很有出息，这样很看重他。但是记不记得有一段讲到什么？宰予骤起，大家记不记得《论语》里面有这段，有这句话吧？这宰予啊，很懒，人家都起来了，该念书的念书，该锻炼的锻炼，这个人在什么？大白天了还在这儿睡觉。这孔老夫子平常也就懒，这孔老夫子看着就跟他讲这句话，你们大家听过很多遍了，讲了什么？宰予怎么样？然后就讲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下不可污也，对吧？这个都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对不对？就讲了什么？就讲了这个宰予。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叫做子羽，孔门弟子三千，达子七十二人，真正学出来的不太多。这个子羽呢，这个人呢，相貌也长不咋样，但跟我差不多，然后反应又迟钝，对不对？人家呢一问他，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要慎言，所以呢， 来想想，我要讲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我讲了会不会伤害别人，我再想想说我这句话需要讲吗，想完的时候他再回答，三思而后言，反应又迟钝。时空老夫子一看，哎，这个家伙长得也不咋着，对不对，讲话就反应这么慢，他也智力很差，一直很不看重他。但这个人呢非常勤勉啊，努力向学，所以呢来努力学，学到后来呢他甚至离开了这个孔子门将之后呢，然后还继续努力钻研，后来呢成了一家之言，成了一个大学问家。所以他们就说了，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当年就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但是我们这都很清楚了，怎么样，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对吧，哎，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对不对。好，这个是 Stanford University， 大家都听过吧，在美国加州很有名的大学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它的全名的话，它正式的名称是说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这才是它正式注册的真正的全名。那这个大学怎么来的，我这是听人家讲的啊，所以也给你们讲一讲，能不能考证是不是事实我不敢保证。就当年的话，你们看到这边上大学里面有三个铜像啊，就纪念什么，就是纪念 Leland StanfordLeland Stanford Jr. 跟那个 Jan Stanford， Jan Stanford 是这个Stanford 先生的太太。这个 Stanford 呢，在加州是一个富豪，非常的有钱。两个人呢，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呢，养到了15岁，一切都很好，不幸染病而亡。两个人年纪也不小了，大概也不可能再有小孩。钱又很多，又没有别的人，两个人想想咋办呢？儿子死了当然很忧伤了，对不对？那想着，哎，我们钱这么多，对不对？我们做点什么事儿给儿子留个名吧，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加州，啊，他们在的地点现在叫这个 Stanford 市，啊，以前叫什么不清楚，啊，他们就从加州一路路跑到跑到了这个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那就在波士顿边上，那里有一个什么 Harvard University， 对，哈佛是美国第一间成立的大学，而当时是最好的大学。真的，这夫妇两个人呢就到了那边，就敲了敲 校长室的门进去了。进去就看到什么，一般校长室你们去过没有，他的办公室都在后边，对不对？前面会有什么？欢迎秘书坐那儿。对，秘书就问了说：“哎，这位先生女士，你们来有什么事儿吗？”呀，他们说：“我们想要见校长，跟他谈一谈。”这秘书也会看人下菜嘛，对不对？你看，这两个人好像穿的也不打招吧，对不对？一大路远路赶过来的嘛，对不对？然后两个人都面带愁容，那可不是啥好事儿。对不对？然后他就问了：“请问你们跟校长有没有约定啊？”啊，他说：“我们没有约定，就想要跟他谈一下。”他说：“校长很忙哎，啊，我们能不能跟你谈上，不敢保证啊，对不对？”那他说：“校长在不在？”“校长在，但是能不能见到你们谈上话难说。”呀，他说：“没关系，他们俩人跑了，从加州跑过来了嘛，对不对？”他说：“行，我们就在这等一等，可以吧？”啊，行行，你们请坐。也不给人家上学呀，他就想说，哎，你们两个人呀，也没啥了不起的事儿，穿着又不怎么样，对不对？赶快走吧，对不对？等了半天又不走，他想万一校长出来碰到了，就抓上谈了咋办呢？对不对？他就想说，那请问你们两位，你们找校长谈有什么事儿吗？他说呀，我们呢想给学校捐一笔钱，但是呢，我们捐这个钱呢有一个条件，说哦。秘书呢就到校长的房间去了，就跟校长讲说，外面那两个人要见你，想要给学校捐钱，但他们捐钱呢有条件，校长也是看人嘛，对不对，就从窗子缝看看，哇，这俩穿的实在不咋着，气貌也不要，这很忧伤，儿子死了，对不对，想说让我们再等等吧，他也不太想见，秘书就出来了， 啊，这回呢，想他再等嘛，就给一人上了杯咖啡。他说：“校长还在很忙啊，你们可能还是再等一等啊。”他们俩就继续在那边等，等啊等啊等啊，就快到五点钟要下班了。校长一看，说：“这两个家伙等这么久了还不走啊，咋办呢？”那就见吧，见完了我好回家了嘛，对不对？就跟秘书打个电话，说：“你让奶奶进来吧，我跟他们谈一下。快下班了，谈完他们走了，我们好回家，各回各的家，对不对？”啊，好了，那秘书呢就说：“啊，校长现在可以见你们两位了，你们去谈吧。”啊，就进去了，就进来跟校长啊互相介绍完就开始谈。他们就说：“啊，我们呢想要捐笔钱。”你呢盖一个 lecture hall， 或者是盖一个 lab， 盖一个实验室，但是呢我们要求你呢把这个讲课的讲堂礼堂或者是这个实验室呢一定要挂我儿子的名字，叫这个 Leland Stanford Jr. 这样，要盖这个呢得多少钱，想想我多讲点吧，你们去捐不起你就走了吧，对不对？哎呀，盖这个lecture hall 或者要盖一个这个实验室都很贵啊，至少要几百万。那时候是1884年，1884年的那个价，至少要几百万。Stanford 一听，哎呦，几百万啊，挺便宜嘛。那如果我要盖一栋大楼，怎么要多少钱？哦，那想说，哎呦，盖一栋大楼那就更贵喽，叫实验室在设备啊，至少呢要1-2亿，才能够盖一个大楼。这两个夫妇一听说，盖个大楼只要1-2亿 ，That's very cheap， 对不对？他一看这个 Harvard 当时还不到10栋大楼，对不对？他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盖个大学，给我们儿子命名。两个人就回去了。说校长，谢谢你啊，谢谢你见我们。回加州了，回加州他自己有很大一片农场，8000多亩捐出来盖校园。所以 Stanford 大学现在是全美国校园最大的大学，有8000多亩地，然后呢就捐了好几十亿开始干。所以1885年学校正式奠基。那么这个 Stanford 大学啊，在它边上，因为他们里面用高薪请了很多有名的，甚至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人去那边，所以呢到现在为止Stanford 大学训练出来诺贝尔得奖的得主已经有80多位，而且他们也注重体育，所以呢拿到奥林匹克冠军的有好几十位，很有名的大学，很多人申请，录取率非常低，3%到5%，申请人很多，而且他们的 ATS 的标准几乎是在顶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大学。所以呢当年就是因为那个秘书跟校长看这两个人虽然穿得很普通，好似乎是失去了一个机会，真的。然后呢我们呢基督徒呢不应该以外貌待人，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7提到什么，提到呢扫罗做王之后呢不合神的心意，神就要什么？要撒母耳去耶西家，去高一个他所要选定的人。撒母耳就去了，去了呢，哎，一看这个耶西的大儿子长得英俊威武，啊，说神大概要选你这个人，就一翻，好几个都不是神要选的。所以呢，撒母耳就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儿子？”说：“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外面放羊。”说：“你把他找来。”他不回来之前我们也不吃鸡肉也不去做别的，终于把大卫找回来了。神耶和华就告诉他，我叫选的是这个人，是吧？神是什么？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所以大卫什么？大卫就成了最合神心意的人，神要拣内挑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22:16也是这样，他们呢要来陷害耶稣，所以呢，这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合起来来找耶稣，然后说：“耶稣啊，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话语，你不看人的外貌啊，很清楚，主也不看人的外貌。”然后呢，他们就当然这个故事大家很熟，不讲了，就拿了个钱问他：“我们给该撒上税可以不可以？” 主回答的非常有智慧，对不对？结束一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讲了，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呢，无家型美容，他也无美貌，是我们可以羡慕他。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对人的话呢，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神眼中的同人，是神的杰作，神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神所重视人，你敢轻看吗？是吧？不要轻看这个。对，今天的经文里面讲说啊，会堂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着华美的衣服，一个穿着肮脏的衣服，然后呢到底怎么对待这两个人，对不对？显然他记录了，你让这个坐这里坐好位置，对不对？另外呢站那里那里，甚至 没地方坐，坐我脚凳下面，对不对？看人家衣服来带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也讲到来敬拜时候穿的衣服，你们认为这两个人穿的衣服合适不合适？都不合适。为什么？你有必要穿这样来 show off 吗？来敬拜，对不对？你有必要穿成这样，头也脸也不洗，头也不梳？我们来敬拜应该怎么样？穿得整洁、朴素、正当也好，不要穿奇装衣服。我们是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想到，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当过兵，我以前也当过兵，受过训练。当兵的时候啊，这个阶级非常重要，官大一级压死人，呵呵，那真的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受训的时候啊，教官在讲课啊，这个训练中心主任来了，往那一站，教室门外啊还没进来呢，教官马上停下来，教鞭一放，起立，立正！啊，抱歉，敬个礼。主任好，我们训练的科目，然后叫班排攻防演习，然后呢，请指示啊，这个主任要讲话呢，你进来，就他讲，他不讲，就说啊，来就给他继续，非常好，再敬个礼回去，我们才能继续上课。啊，叫我们坐下，然后就上课，啊，这很凶悍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讲。我们就知道蒋中正啊，大概这从台湾人都知道，从国内来不知道就知道，蒋中正是个基督徒。他礼拜天呢，能去的话，他都会去敬拜，而他原则上他不会迟到。他有时候特殊情况下会单延一点。有一次呢，去晚了，他平常他去的教会都是周连华在正道。去晚了呢，你知道蒋中正出行的时候，就是台湾的总统出行的时候，一般会跟一个什么叫做侍从官，都是一个将军，穿着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类似那样跟着他走，他在前面走，他就跟着他走，到了时候你要开门，就他去开门，然后到时候到了训练场所，到军队就这个人喊立正，起立立正，然后上台去敬礼，就是这个人，就跟了一个侍从武官。除了侍从武官还有个什么侍卫长，侍卫长就是他的保镖了。侍卫长有时候会带一群人或者带几个人，然后怎么分配啊？所以呢，他就那天呢晚了一点赶到教会，正道已经开始了，对不对？这时候侍从武官急了，对不对？把门开了进去，就准备要喊大家起立立正了，对不对？把老蒋一把就把他带住，不要讲话，不要出声音，不要讲话，去坐下。为什么？在教堂神最大，中牧师在讲神的话，我们都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基督徒就要这样。所以我们很高兴，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些所有的椅子是不是都一样，没有安排哪个特别座给哪个人吧，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有特殊的地位。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是富人，有的人是穷人，对，所以呢，他讲到神呢拣选贫穷人，事实上呢，我们的神呢，他并不是仇视富人，或者呢仇视财富，神并不是仇视富人或财富，事实上呢， 财富也是什么，也是神的恩赐，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呢？穷人的话，当时一样，当时呢，犹太人的话呢，贫富两极化，刚刚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一样，所以呢，在教堂里面，啊，或在他们会堂里面，或者是像今天在我们教堂里面，有富人，有穷人，对不对？教堂里面当然会有，大部分是信主的人，也可能有不信主的人。所以呢，神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不要奉承富人。事实上呢，为什么当时的背景造成贫富两极化呢？我们就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他们一共有两次主要的呢被圈出了他们应许之地，是吧？有哪两次？一次的话是被迫的，啊，就是呢，北国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了，南国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了。灭亡之后，这些人怎么样？被亚述跟巴比伦强迫的圈移出去了，对不对？后来又回归了，当然这样。所以这是第一次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游荡。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第二次呢，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那罗马帝国征服了以色列之后，那罗马帝国啊，版图很大，而且这个罗马帝国呢，喜欢修道路。他们为什么要修路？修路的话呢，他的兵很容易就可以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任何地方有动乱的话，马上就去拿走。所以罗马帝国的武力非常强，他们军人的素质也很高，所以呢，道路修得很好，国家又很太平。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我们说以色列人非常会做生意啊，所以一看，哎，机会很好啊。大家纷纷离开了这牛奶与蜜之地，到世界各处去什么去做生意。所以这些出去做生意的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做生意是非常有天分，所以每个人都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就变成很富有的人。有的又回来了，对，进到会堂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有的是贵族跟这些富人，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平民跟老百姓啊，比较贫穷的人。一般这个贫穷的人呢，比较会什么？比较容易接受神？为什么？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财物，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他能靠谁？就只能靠神嘛，对不对？所以他容易接受神，依靠神，让神做他的主与救主。这个有钱的人呢，啊，就是有权、有势，又有很多财富，就怎么样？认为说，你看这些都是我怎么样？靠我的能力得来的呀。我多了不起啊！很多富人就什么，很骄傲，很骄傲的人呢，就很难谦卑下来，愿意接受神做他的主与救主。所以很多的富人受到指责，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受到指责，而是他们依靠财富而不去依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呢，这是当时这个富人跟贫穷人的分别这样产生的。所以我们知道，信心是来自神的话，偏心来自什么？来自于世界。所以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只有信跟不信的人。唯有信的人才是富足的人。为什么？想想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很短暂？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你信神的人，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怎么样？儿女要继承我们天父的产业，我们天父有的是什么？宇宙万物都是属于我们的神的，我们要继承。我们以后是不是很富有的人呢？比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富有，对吧？这富有的人，如果你不接受神的话，你像一个富人，很有钱的人，他死了之后，他会留下多少财富？很简单，他所有的财富都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啥都带不走。所有的财富都留在世界上，他都带不走。所以呢，这个富人如果不信神的话，那就很麻烦了。他以后呢怎么样？真的是绝对是个非常穷的穷人，一分钱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财富都留在世界上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呢，不要羞辱那富足的贫穷人，而去奉承那贫穷的富足人。这是跟我们讲，不要重富轻贫。这里讲到神拣选了贫穷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讲到，耶稣主母看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因为他们是信靠神，依靠神，接受神，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神，接受神，所以我们就得到，对不对？贫穷人没有别的依靠，相信接受神。然后呢，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三节，这个大家已经听过很多遍的，就是这个圣经上的故事，是什么？是个有钱的财主或这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基督，我怎么样才能永生？又跟他讲了很多，最后耶稣基督跟他讲，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结果怎么样？这个财主一想，哎呀，我财产那么多，我去都卖了给人家，我啥都没了，然后我还来跟你。耶稣，你也挺穷的，活都活不下去，我来跟你，我有啥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财主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只是他不知道，真正的财富，你是跟从耶稣，你才得到了真正永远不衰残的财富，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对不对？为什么钱财成了我们的障碍，阻碍了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财富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你依靠财富而不依靠神的话，那就走偏了，你就把你的该对的你的目标弄错了。所以呢，路加福音十二章三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教导你要学会积财宝在天上。那我们就看看呀，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撒母耳去高利大卫拣选了大卫，对不对？我们就看看大卫呢，到了前线去打了一仗，对不对？打死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想想，大卫呢去打仗的时候，他的物质丰富不丰富？头盔也没有，盔甲也没有，对不对？武器也没有，盾牌也没有，对不对？他就有什么有个甩石头的机旋，还捡了几块石头，这就是他所有的装备。在我们人看也是吧，物质上是不是很贫穷啊？啊，你再看格利亚怎么样？哦，不得了啊，对不对？有头盔，有护甲，对不对？然后呢，还拿着什么很重的一把大枪，对不对？还有盾牌，还挂着刀。所以物质上来讲，大卫跟哥利亚一比，那实在是差得很远，对不对？但是就是一个石头，哥利亚就被打死了。所以大卫到了后来呢，把哥利亚的刀抽出来，才把他头砍掉，他自己连个刀都没有。这是选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很有钱了，对吧？有财有势有地位有学识，是吗？好像不是吧？都是无学问的小民。四个是打鱼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大家看不起的税吏。所以，但是耶稣基督拣选了这十二个人，但后来有一个人卖了主，也不算了。但是剩下这十一个人，啊，怎么样？把福音全传遍天下。神拣选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讲到什么？神不偏待人。对的，就是在圣经上所有讲到神不偏待人的经文。对呢，我们看这个事实上呢，不偏待人呢很早就在历代志下，但是比较早的在旧约里面，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一讲到贿赂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恶习，是不是？咱们讲什么吃人的什么嘴软，拿人的什么手短，对不对？你收受了贿赂之后，你怎么样？你就不能够公平公义的去决断事情，对吧？像前一阵呢，这个国内啊，这个打击贪污打得很严谨，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有权有势的高官呢，下发了那些。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在那时候大家对这些看官，是不是这连人渣都不如的人，对不对？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中国的这些贪官，如果这个贪官信了主，他能不能得救？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对不对？犯了那么大的罪，人人都厌恶的一个人，他信主他可以得救吗？你怎么回答？得救不得救？我在想了呀，圣经上的问题呀，到圣经上去找答案。圣经上的什么答案都有啊，我努力翻翻翻翻到什么？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19:1-10，在这里记载一个什么？记载了一个税吏长。我们中国人有汉奸，这个税吏呢，就是犹太人的这个，他们叫犹奸，我们叫犹奸，而且不但是个税吏，还是个税吏长，啊，汉奸头。这个人呢，个子还小。听到耶稣基督来了，他要看他，而人家前面挡住他，他个子还看不好，他跑前面一点，爬了一个桑树上去看。然后耶稣基督就叫该杀下来，我今天晚上到你家吃饭。然后主怎么到罪人家去吃饭了，对不对？然后你想想这个该杀说了什么？记不记得这里讲了该杀说什么？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就还他4倍是什么？在出埃及记22:1，也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2:6也记录，说呢，在以色列的规矩就是什么？你如果呀偷了人家一个羊，你把它宰了吃了，或你把这个羊拿去卖了，对不对？怎么样？偷东西当然不可偷盗嘛，对不对？你就犯罪了，犯罪了你就要怎么办呢？你偷了一只羊，你要赔多少？
4个羊，
赔40羊。对，显然你的圣经看错，对吧？所以赔偷了一只羊要赔40羊。所以我讲的，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呀？是认罪悔改归向神，对吧？那很简单，对不对？贪官，你认识了神的，你知道你以前做的错了，对不对？你认罪，认罪之后你要悔改啊，对不对？悔改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对不对？你贪了1000万。你拿4000万回来还给国家，还给人民，你一定得救。
拿不出来，
圣经的规定，对不对？你贪了1亿，你拿4亿出来，对不对？把你自己掏的1亿，再加上3亿，还给国家，还给人民，一定得救。神的规定，对，贪官可以得救，只要你照神的律法，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归向神。你归向神，神就一定会救，这神的应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回答的方式。然后呢，偏心待人，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父母，你只有一个小孩的话还好，就一个吧，对不对？问题不大。如果有两个或者以上的话，你要注意，这两个小孩你要怎么想尽办法尽量的公平的对他们的一切。当年早年的时候物质比较贫乏，我们这个比较小的老是穿着这个哥哥的旧衣服，大家没穿过新衣服很多年，但是呢现在大家能力都不错，所以不要只让你那个小子穿旧衣服，偶尔记得给他买点新衣服，以免他心里不太平衡。所以呢我们就创世纪看两个例子，一个呢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讲到以扫跟这个雅各，对不对？这个以扫呢会打猎，对不对？常常外面跑，也会拿来呢就给他爸爸吃，所以呢以撒怎么样？以撒就爱以扫，对不对？那么呢这个雅各呢很安静，常常在家里，对不对？在帐篷里面常常跟利百加谈谈心啊，帮忙啊，所以呢他妈妈就喜欢小儿子嘛，对不对？自然两个人是双生子，对不对？差不多，但是以扫稍微早一点点生了，所以呢就看爸爸喜欢一个，妈妈喜欢，后来产生了什么问题？当然了，这个以扫是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
但是后来呢，利百加就教唆以扫，而且教唆雅各，让雅各呢去什么呀？去骗取了长子的祝福。骗取了这个呢，问题还不严重。这以扫知道了，那以扫的反应，哎，说我老爸快死了，等我老爸死了，我就把你宰了，对吧？那是靠书里面记载的，所以他妈妈一想这不行啊，就赶快把小儿子打发走了，回娘家去娶太太去了，就离开了。那以扫看不到他，这是创世里面记载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会造成多么大的纷争，造成多么大的祸害。我再讲这个呢，雅各也没学到功课，娶了四个太太，生了一大堆，生了12个，对不对？12个小孩呢，当然最小的便雅悯还没生。这个雅各生了，雅各是谁生的？拉结生。拉结是什么？他原来就喜欢拉结，那拉结就老不生，对不对？后来终于生了，对不对？所以年老的时候终于生了个儿子，他年老得子了，对不对？宝贵的不得了，对不对？又是他所喜爱的人生的，就怎么样？就做了一件彩衣给约瑟穿，这都记得吧？所以呢，这十个哥哥看了他，你心里不舒服。凭什么你穿彩衣，我们穿这个麻衣，还要放羊，还要做农活啊？你在那儿啥事不干，还指挥我们，还告诉我们状，对不对？啊，他哥哥在放羊，有一次他去找他们了，看到他们讲的，
这个雅各养来了，所以呢，所以约瑟的众兄恨他，同谋要害死他。骨肉相残的，对不对？所以你对小孩不公平的话，会造成很恶劣的后果。这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学好这个功课。我们不要偏心待人，特别对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要公平公正的对待。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谢谢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学会不偏心待人，不以外貌看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你看为。我们谢谢你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指引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